很想跟你聊一聊决定你人生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最牛女马农的那场比赛。
它前四个小时的排行榜是实时更新的，但是呢第四个小时之后呢它就会停在那里，我们叫封榜，然后最后那一小时你是看不到所有人的这个最终的结果。每次比赛只有一个冠军，所以绝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是拿不到冠军的那个人，绝大部分时候都是那个失落的那个人。在不断的打击之下，你还要保持这样的一个心态，即便夺不了冠，我觉得我们已经尽我们能力了，做到我们能做的所有东西，至少问心无愧，保持自己不要犯错，然后等待对手犯错。
今天在我右手边呢是我们小马智行的莫总。
大家好，我是小马智行的副总裁，也是我们广深研发中心的负责人，我叫莫露怡。今天很开心能跟各位去交流。
你的爸爸妈妈什么时候意识到我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儿？
我的印象中他们应该是我出生之后他们就特别开心，他们就觉得我这个女儿就是特别好的一个女儿。在其他人的眼里可能觉得有点挑战，是不是不适合女生去做的事情，我觉得他们给了我很大很大的自由。
我读了你很多报道，中间我注意到一句话，他说啊，莫总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学然后升到了广州六中。
其实也不能说是不知名，只是现在其实你会发现啊，现在很多学校就他们变成一些集团式的办校，但是在我们那时候上学的年代，其实就是在每个这个区域当中，你就是会有那么一间这个小学，就是这区域的孩子们都去这个小学里面。那我就是去了一间，应该是说普普通通的一间学校吧，但是。虽然说它普通，我觉得它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它有广州市前两个电脑房、电脑机房，那是一个很多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时间了。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虽然说这个计算机得从娃娃抓起啊，但是在那个年代，大家其实学校里面是没有这个电脑机房的，就大家不会上电脑课的。所以我那个学校它虽然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小学，但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对人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它有它自己的一个机房。所以其实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小学时候打过的一个奖，当时应该是2000年的时候，广州市搞了一个小学生的电脑比赛，其中一个项目就是打字啊，看你的打字速度，就是一分钟能打多少个字。还有一个项目呢，就是要去做一些电子的海报啊，有很多这个给你一些素材。当时好像还有一个奥运会的一个什么什么得奖的一个素材，然后说你就要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可能30分钟一个小时，得用一个这个电子的软件把它做成一个小海报，然后他就会看你这个设计怎么样啊等等。那一年我是广州市所有小学生里面的第一名这个可能真的很少跟人说，或者是在外面的报道里面不会太看到，就是那个是我一个。
我看看你打字速度为什么那么快，是因为手指头比我长吗？
也不知道，我觉得我可能是遗传，因为我妈妈是第一代的这一个文字录入员，在她比较年轻的时候，当时就是他在工厂里头他就被挑选出来去学习怎么去做文字录入。我妈妈也拿过广州市的第一名，就是打字。妈妈是用五笔打的，妈妈不会一开始不会说普通话，就是很本地的这一个广州人，所以他是后来他现在觉得自己说得很好，但是我觉得也就那样啊对，就但是其实就是我觉得有家庭的一些氛围去影响的，然后也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很好的环境吧，让我有机会去很早的时候就有机会接触到电脑。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重要，因为你在这个整个不管你学习也好，到后面这个工作也好，包括生活上面，其实很多时候你就是会碰到一些新的东西，新的挑战来了，或者要面对一些新的事物。包括现在其实时代发展的非常的快，当有这种新的这个事物出现的时候，你能不能快速抓住它，能够去学到它，去融入它，去使用它，变成是你一个去产生一些更多价值的一个很好的工具，这个能力上面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的。那甚至在我的眼里，它比我今天到底懂什么重要的多。我今天懂的东西可能明天它不一定就有用了，但是我如果有不断的去吸收新的知识的这个能力，那不管世界怎么去变，我依然可以站在这个前头啊，一直可以在一个这个时代的潮流里面去走。我自己会认为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就是超强的迭代能力，然后不惧怕新的事物。
对，
你是从小就很坐得住？
其实也不是，就我小时候我妈妈跟我讲过，有一次啊，很小很小的时候，她带我去上那个画画课啊。当画画的时候小朋友都是坐在那边画的，我可能是那种比较活蹦乱跳的那种，旁边的阿姨还在那边跟她说哎呀，你的小孩子一个动作有点多，不太坐得住，觉得这个以后学习啊可能会有点问题。我妈妈当时就说我不相信啊，我觉得没有问题啊。然后确实就是在后面，就是你其实做每件事情，如果我确实喜欢它，我希望把它做好的时候，我就会用尽我的全力去做它。它就跟哎，是不是一个很文静的人，或者是很活泼的人，我觉得这没有关系。只要是你是否找到你热爱的东西，你愿意去投进去。
可是打字很枯燥啊。
其实也没有啊，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游戏啊，你可以把它当成就是哎，我要跟你打，我要跟你比赛，一分钟你能打多少字，你能打200个字还是我能打250个字，这种其实它有些很多东西虽然看起来很枯燥，但是你如果把它更游戏一点的心态去，包括现在我们说很多很多的竞赛啊，竞赛不一定是我就为了拿冠军，就是本身竞赛的过程，比拼的过程也是一种乐趣。他把一个本来很无聊的东西变成是，哎，我要有你争我抢这种，这个我要不停争先那种感觉，那其实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过程。
哎，你妈妈也从来没有说过说我们家女儿很争强好胜，用这种形容词。
她确实可能会觉得我还是蛮喜欢去要争第一的呀，或者是说要把一个东西做得很完美啊。他有时候会劝我说，哎，很多东西没有办法做到完美的，做到你自己认为好就可以了。他是把我往回拉的那个人，确实他常常是把我往回拉。而且我爸爸妈妈对我的教育，就是他们不是说会盯着我去做作业啊之类的，但是我像我妈妈，她会把我的后勤做得特别好，她会给我不停做好吃的呀，然后就是生活上面照顾得特别好。但是我的学习他们是从来不管，就他们说你喜欢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你喜欢学什么就学什么。他们可能更多是，如果你喜欢去学画画，那我就这个想办法多赚点钱，这个把你送去这个学画画的地方。然后我小时候除了学画画，我还学过一些小的乐器，但是现在已经不太会了。我学过这个手风琴，然后我爸爸妈妈就是一开始那个手风琴很小的，没关系，就是背着可以背得住。后来就是有一个那么大的一个手风琴，就是小孩子可能就比我还大得多那种，你背也背不住。
风琴比你大。
对，没错没错。所以就是爸爸妈妈把我背着送我去那个学的地方，就他们会更愿意在这些地方他们去这个花心思。但是哎，我到底要不要学，这个更多是这个我自己的这个意愿他给我这样看世界的机会，但是最后我到底愿意做什么事情，这是路易迪自己的这个决定他们不管我做什么决定，他们都说哎，我全力支持。
我觉得东亚的家长还是会有一点鸡娃和功利心在里面的，他希望你弹钢琴就考个级，你画画就画出个名堂，他好像很害怕小孩子三心二意的去培养兴趣。
我自己会觉得，其实能否在从中找到乐趣可能比他做出一个什么成绩更重要。就像例如说我画画，我画了一个东西出来，然后爸爸妈妈说，哎，你这个画画得很好，我们把它裱起来我就在家里就挂了很多我自己小时候画的画，但是现在我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但是以前小时候，就是他可能不会在乎，哎，你这个东西要不要去参加比赛去拿个奖，他可能更在乎的是说，这个是你做的那一刻，你是否真的把它做好了？你得做出一定结果来，这个结果不一定是说你得奖或是你考级了，而是说，例如是你弹一个曲子，你能把它弹完。我以前拉的手风琴，我能把它拉出一个曲子出来，我能这个在家里自己能够就。不用说给家人表演，就是自己能够很开心，就是哎，我这个把一个曲子从头拉到尾拉出来了，我觉得自己很棒啊。其实这个，我觉得这种就是更重要的一个过程。
哎，那你有意识到你的爸爸妈妈其实教育的理念很超前吗？
我觉得是的，我觉得是的，非常超前。
为什么？
我也不是很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么开放啊。我爸爸妈妈也是这个工人阶级出身，早年的时候他们这还上山下乡，然后到这个工厂里面这个当工人，后来变成这个到办公室里面做职工。就是其实你说他们是不是本身就受了很多很多的外面的这种教育的影响，先进教育影响，我觉得可能也不是。但是他们确实对我来说还是一个 更加愿意让我去这个自己去探索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去养我这个小女孩啊，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就蛮有意思的。我觉得我真的很感谢我爸爸妈妈。我上初一的时候，我觉得因为我当年有那个电脑比赛的经验，所以呢我很幸运去了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中学。然后我们当时中学在其实在没有正式开学之前，他就提前了两周，然后让我们班上的同学提早回来，因为我们班上很多都是有过一些竞赛经验的同学，别的同学都是数学比赛拉名次，我当时数学其实没有那么好啊，所以一开始其实还是蛮紧张的，因为旁边的身边同学很优秀啊，我觉得像跟他们相比的话，我觉得自己还是有差距的，特别是很多同学也是在很好的学校过来的，所以其实当时提早两个礼拜就把我们学同这个整个班级的同学都拉回来，说老师要给我们提前上一下这个编程课。然后当时的编程课其实我们当时的这个也是我的恩师啊，我们这个中学的这个老师，他后来也是国家的这个特级教师，他当时没有课本，他的讲义是他自己写的，然后呢他自己去编的讲义打印出来一个像书一样的一个小本本，然后给我们每个人，他就给我们讲最基本的这个编程的这一个语言，然后编程的这个方法是什么，给我们上这些课。然后呢两个礼拜之后呢就说这个看看哪些同学他你们愿意继续去学的，你就这个我们继续学，如果不愿意的那也就很就是没所谓啊，就是大家就不要再参加这种这个课外的这个活动了。那我当时觉得哎还很有意思啊，我觉得还是喜欢，而且就之前自己也对电脑接触比较多嘛，所以我觉得还蛮新奇的，所以就还是花时间去学习了。而且当时还经常老师会给我们这个搞点小考，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小考我拿了全班的第二名，哇，那是对我信心非常这个大的一个鼓舞，我觉得哎，原来我在这个这么好的学校当中我也有一些方向还是可以做得不错的，那所以我就更加愿意去不断的去学下去了。所以一开始可能整个班可能80%-90%的同学都继续在学，但是时间随时间一点一点下去，可能到最后我们在高中的时候班上也就只剩下十几个同学还会继续去这个花业余的时间去学学编程去打打比赛。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我一开始说其实我像数学一开始没有那么好啊，但是我后来发现哎，我上了这个编程课之后我的数学变好了，然后我好像一些以前我有点想不太明白的东西，我好像可以有一些更加有逻辑的方式去思考，然后使得我数学成绩也提上来了，我觉得也是一个额外的收获。在我中学六年的时间里头，我碰到了很好的老师，去让我真的接触到编程的这个世界。而且我的老师他的教育理念，他除了他自己教我们之外，他其实当一年两年之后他就不怎么亲自教我们了，他让我们的学长学姐教我们，让他们给我们上课，然后他们把他们的知识传给我们，然后他也要求我们给我们的学弟学妹上课。就是你可能学的时候不一定学得那么懂，但你教的时候你自己得很懂你才能教嘛，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传承。然后也是通过这个方式，我觉得当时我们这个学校在信息学竞赛上面是很有名的，也是有很多很多成绩很好的同学出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为什么我们成绩也持续保持很好，就是我们其实是一代传一代的，我们的很多讲义很多的东西也都是我们的师兄师姐们他们当时学的东西，然后他们留给我们，我们再往下去教下去。所以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也认识了很大一帮同学吧，这些同学我们现在都还在联系，甚至我们本身在这个行业当中可能还有机会去碰到。所以我觉得那几年的这个经历对我们来说真的到现在去进入到这个行业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间点，真的是编程的一个入门的时间。不过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可能更幸运，因为以前我们是上中学才有机会接触编程，现在还有这个小学或是甚至没上小学你都有机会接触到编程了，所以现在可能你还有更多的机会去更早的去了解到这样的一些理念呀，或是一些方法呀。我们那时候其实从中学里头去学习也是很多很多的这个怎么去解决问题，怎么去真的去跟机器去交流，能学到很多这种东西，到现在我觉得至今我都觉得是受益匪浅的。
莫总，我跟你说实话，你刚才有点震撼到我的点是，在我看来我这个年纪学编程我都学不懂了， 小朋友、小学生，包括中学生，他们是怎么理解编程世界的？
嗯、
对，我其实想理解两方面。第一个，为什么编程世界深深的吸引你？
嗯、
为什么它能做到解决问题？同时，你是怎么跟机器交流的？
嗯、
因为我发现这中间有一条引线。你看，今天你坐小马智行，你看到的那个车，它不是车，它就是一个人，它就是你的朋友。
对，
这一定来源于你在编程的过程中，你跟 computer 的感知，
嗯、
就是你跟机器的感知，
是
就是你从来没有把它当成一个机器过。
我觉得像这个电脑或者像机器，它其实理解事情的方式很简单，你给它一些指令，它按照那些指令去执行，它就可以去做出一些事情来。像以前我们可能会用这个编程去画点图出来，然后你告诉它你要画个圆，它就给你画个圆。就其实它是一个反而是理解事情的，它很简单，你就可以去告诉它要怎么去做。但是你怎么样它这个圆画得更好，或是我不仅画个圆，我还画很多很多个圆，那这时候可能你就要去思考了，哎，我应该怎么样去做，我应该说些什么样的话，他才能去干这个事情。那这时候其实是你自己本身也有很多的逻辑推理在里头，所以我觉得也不用把它想得很复杂，特别是越小的时候，其实他跟你可能也就差不多大啊，就是他，你可以用，因为其实现在给小朋友编程就会有一些很简单的软件，你就拖几个这个图标，你就可以告诉他，哎，你这么样去做，这么样去做，你就可以做。所以那时候你可以理解那样的一些软件，它就是跟小朋友可以去交流的这样的一个难度，一个复杂度，你不需要搞特别复杂的事情。但是你随着你年龄本来的增长，你可能就会接触到越来越复杂的事情。你可能一开始说，哎，我去画个圆，到后来我其实是要这个要画一个界面出来，要去做交互，然后要去做一个软件，然后到现在你可能告诉这个车辆说，哎，我其实要给车辆编程，我要教它怎么去开车。那其实它是慢慢的增长上来的，编程它也可以很简单，它也可以很复杂。所以呢，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非常难以理解的一个状态，然后在那边去发生的。
天哪，我第一次搞懂编程是什么了，我复述一遍，您看是不是这意思？首先它特别像今天的 GPT 的提示词，如果我想要什么东西，我要不断的去描述它，我要说，比如说你今天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亿万富翁，你要赚100块钱，你怎么赚？就是我通过不断的提示词去引导它，去缩小我的目标。这是我的第一个想象。我的第二个想象有点像领导力，就有的时候你带团队也是这样，你说第一遍的时候他其实不懂，因为你无法站在他的视角来看待他眼里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编程它非常客观，就是你不能用你的情绪去感染他，说啊，我说那么多遍你怎么还没听懂，他就是不懂。你只有说到我懂，我才会给你正确的指令。而随着他从小长大，他变得更聪明，也是你不断的提升你的沟通能力、客观的抽象能力、你的逻辑能力。
那是有点这种感觉，就是在这过程你本来就在训练自己，就在去提升你的这个各种的软素质，就不仅是硬实力啊，还有很多的软素质其实也都在不断的去提升。所以甚至有时候我们会说，哎，你编程好不好，可能你就要做同样的事情，我5句话就可以写完的东西，你得给写个50行，那你这个就是能力的差异了。就我能不能用越最简单的方式，就让你把这个事给做出来了，让这个机器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那其实这就是你的本身你的能力的一种体现吧。
我与这儿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很想跟你聊一聊决定你人生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决定你人生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最牛女码农的那场比赛，能不能先说说你是怎么知道 ACM 这个比赛的？
其实这是一个大学生的比赛，很多学校都会去组织。那当时我真的为什么知道这个比赛，其实我一入大学就知道了，原因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们在中学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师兄师姐带我们教我们。我当时去了浙江大学去这一个进行我的本科学习，我的其中一个当时在6中去学编程的时候的一个师兄，他也在这个浙大，他当时参加了这个比赛，所以我一进大学他就跟我说，哎，来，要不要我来这个带你一起去玩一玩。然后他还教了我一下，给了我一些这个材料，说你回去学习吧，去看吧。这其实是这么样一个 传帮带的那种方式吧，带我认识的这样的一个比赛。然后后来发现说世界上面所有的好的学校他们都会派队伍去竞争去参加世界总决赛的这个名额。那我当时其实花了足足3年多的时间，到我大四的时候才拿到这一个去世界总决赛的这个 tickets。 因为它是那个比赛是很复杂，它是有世界总决赛，然后它还有很多的区域赛，区域赛有很多的站啊，然后你得在那个很多巡回战，然后你得在一些分站的比赛当中拿了特别好的名次，你才有可能作为你这整个 Vision 楼去争夺他的这个 Vision 楼这个区域里头的去世界总决赛的门票。一个学校最多一张，然后所以你校内还得比校内的其他同学要这一个表现的好。然后呢，一个区域当时可能亚洲区吧，总共只有20多个名额。所以
亚洲20多个名额意味着你还中日韩3国竞争。
对对，没错没错。当时还是很激烈的竞争。当时可能我们是日韩可能是他们是分开，但是像这一个东南亚呀、香港啊、这个台湾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地方一些区域，我们都是属于一个这个赛区。我记得我去过泰国比赛，我去过越南比赛。当时我拿了那一个世界总决赛那个门票，是我们去了越南站拿了越南站的冠军，然后去这个拿的这个 tickets 啊，真的是用门券拿上了，然后才有机会去。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大家更多觉得说我能参加一个 Vision 的比赛，代表学校去就已经很不错了。然后如果有机会能够去在 Vision 当中去拿到这样的一个名额，去到世界总决赛，已经是非常厉害的，可能已经是我们所有人当时参加比赛人的一个梦想，就这样，并没有说一定要拿到这个世界这个大赛里头什么样的奖，其实都不重要，能进世界大赛、世界总决赛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鼓励了，是这么样的一个鼓励。
我侧面打拼过，别人是那么跟我说的，他说能入选世界总决赛的大厂随便你挑，而且不是国内的大厂，国外的大厂随便你挑。
我的2个队友现在确实都在硅谷啊、在硅谷的这个互联网大厂里头，确实就是很多在参加比赛的这个同学吧，很多人后面确实都进到了互联网的这个行业当中。因为其实在过程当中，你其实整个编程的能力、算法的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升，那你自己的逻辑思维的能力都很大的提升的时候，其实现在很多互联网的这一个企业他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个学生，包括我们公司也有挺多这个曾经参加过比赛的一些同学加入的。
哎，那我们回到你的大学时代，你在大一大二大三的那3年觉得自己的编程能力怎么样？
当时我们学校里头有很多很厉害的这一个选手啊，我很多的师包括师兄们啊，也包括师弟们啊，他们都很厉害。所以其实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最厉害的那一个，但是我觉得我有我的特点，我觉得我的综合性还是比较好的。这个比赛它因为是3个人的组队，所以你不一定说你每件事情你都是要最 top 的，但你可以你组出来这个队3个人组在一起的时候，你们是面面俱到，样样都很强哦，3个人合在一起样样都很强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个方面上是有我一些特色的，我很多东西我都还是懂一些的，然后我知道怎么可以把其他东西组装在一起，组合在一块。我不是只懂说哎，这个很难的算法题应该怎么做，或者是说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数学题应该怎么做，而是说如果一个东西它既要有算法又有数学又有一些编程算的东西要组合在一块才能去解决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我的强项了啊！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其实在当时那个比赛的时候或者是在这样的一些学校的队伍当中，确实男生是比较多的，一年学校可能有那么5-6个队伍吧，也就1-2个女生在里面。一场比赛5个小时，然后这3个人一起一台电脑去在里面你有很多的题目，然后你要去写一些程序去解决它里面的问题，然后它呢你提交了之后就会有一个机器在那边去评判，通过运行你的程序，它的这个你给的这个结果跟它标准的这个答案是否一致，然后来去判断你如果全部都通过了，那你就有一个这个成功 通的一个题目，然后最后那个比赛其实就是说你过了多少题，然后题数越多你就排得越前面，那如果题数相同的时候你越快做到，或者是你尝试错误的次数越少，那你就排得越前面。所以它其实这么样的一场比赛，然后因为我们三个人用一个电脑，所以如果你的这个你写完这个题目之后，你的这个解法没有成功的过完它所有的这个问题，就相当于你这个算法中间有一些这个小差错了。那这时候呢，我们会把它打印出来，在一张纸上面，在几张纸上面，不是在电脑面前，因为你要把电脑让给这个其他的这个队友，然后让他们继续去做下一题。那你就要在这个纸上面去看，到底当时是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蛮擅长的，我蛮擅长去看，不仅是我自己写的，我的队友写出来的东西，我帮他们去 debug 啊，帮他们去看到底是你里面是什么问题，你哪个逻辑不对，所以我们最后没有解答正确这样的一个题目。而且呢，因为当时的这个题目啊，其实他们不是。他不会说很明白告诉你说，哎，我就是要做一个什么事情，要用一个什么算法，这个都是要你去想的。他会包装在一些故事下面，他先给你想一个 story， 说，哎，今天是思思和陆怡去了一个什么什么地方，然后干了些什么事情，然后呢，慢慢娓娓道来说他最后要问的是一个什么问题。所以你得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头去找到他真正的这个题目到底是什么。然后把它分析出来，然后才去想你的方法去最后解答它。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也有蛮有优势的，对于他们来讲我还是比较耐心去真的去把题目读对了。有时候你就少了那么一点点信息，你可能就完全就错了。那你把题目能够读对，能够真正的找到对的解决方案，那这些方向上面我觉得我也蛮有这个特色的。所以到最后就是大家几个不同特点的人组在一起，当时我们有其中一个队友就也是数学系的，他数学特别好，另外一个队友他是计算机系的，他这一个去写一些这个代码的时候，他那块他特别强。那我可能两边都 OK， 但是我在其他一些他们没有那么擅长的地方我觉得我又特别好。那我们三个组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就还是有一定的这一个竞争力吧。
天哪，你完美的向我们诠释了互联网历史，就是凡是那些能成为巨头的互联网公司，在最开始如果是三个人的话，就如同我们 ACM 的比赛是一样的，数学特别好的，代码特别好的，或者程序特别好的，以及两方面都很好的，阅读能力超强的。我是怎么理解这件事啊？就是像你做产品，做产品你要读懂你的用户，
对对，
对吧？
确实，女生是有一些特，就有些长项的，就是。不要觉得是说，例如在那种编程的世界里头啊，或者是这一个科技的这个行业当中，女生是不是没有优势？女生也有很独特的优势，是男生们我觉得是比较难有的那种细腻，那种这一个面面俱到啊，可以去更加全局的去看问题。这些方向上面，女生她天生就有她的这一个长项在那里头。就我觉得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更多的发挥我们这个长处，在团队当中找到我们的一个位置，我觉得就蛮重要的。其实我现在已经不记得前面那个4小时50分钟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了，我只记得最后那10分钟。就原因是因为那4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都比较沉浸在我们的一个节奏去解决问题。其实那个比赛蛮有意思，你每过一道题，别人会给你送一个气球，告诉你说你过了一道题。所以其实你在场上你就看一下所有人，你就知道哪一个队伍上面气球特别多，那他就比较领先。
那压力好大呀。如果我的眼神比较好，且我是写那个 debug 的那个人，我就看到隔壁的气球升起来，我心态就爆炸了。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不管别人有多少气球，或是你自己的气球多还少，就我们当时呢4个多小时，我们三个人是比较按照我们自己平常的这个节奏去往前去走的。我们一道一道题去看，哎，这个我们能先做先解决，我们赶紧先做了，这个我们现在碰到一些困难，那我们三个人一起讨论一下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困难，有没有真的方法，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在4个多小时很忙，你没有时间太关注别人，就是你很忙，因为不停的在电脑面前去敲打这个代码，去提交，然后看到一个我们叫做 accepted， 就是成功啊，就是 OK 了，就通过了，就一个 AC 啊，那看到一个哎 OK， 那我们也没有说兴奋太多，我们就赶紧到下一题，就其实是保持自己的这个节奏。所以在那4个多小时后，我们没有想过我们能拿 拿什么样的名次，我们能不能夺冠，没有想过。我们只是说，哎，今天这个状态还不错，今天哎这个问题我们都有一些想法，所以我们觉得今天做的还算比较顺的，然后就不停的我们要努力再去做。那为什么对最后十分钟有印象？就是那四个多小时结束之后，我们把我们觉得当场我们能做的题我们都已经做完，剩下都是我们真的不懂的。那这时候想着也到这个离比赛结束也很快了，我们就三个人就开始去研究，哎，别人有多少个气球呢？我们有多少气球？哎，我们觉得好像还不错，哎，我们今天可能成绩真的还可以。然后他其实那个比赛五个小时嘛，他前四个小时的排行榜是实时更新的，但是呢，第四个小时之后呢，他就会停在那里，我们叫封榜。然后最后那一小时你是看不到所有人的这个最终的结果，你只能去猜他，哎，看到他有提交多少次，你猜他过还是没过。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算，哎，别人都是这个有可能过了多少题，如果他真过了，那他的这一个时间跟我们相比，我们会不会占优？所以那十分钟我们干的是这个事情。所以事实上，在真正公布结果之前，我们已经觉得自己应该是夺冠了。我们觉得我们这么算下来，好像我们还是很大几率，我们就是那个冠军。所以到最后真的宣布结果的时候，当然那一下还是很兴奋了，也有一些这个照片看到我们当时很兴奋。但最兴奋的是我们的这一个教练，因为他不像我们自己可能已经算过了，我们觉得我们还蛮大几率的，他可能没像我们这样算过，所以他是最兴奋的那个。
哎，为什么最后那时间没有解题呢？因为错也会扣分是吗？
也不是，是其实最后还剩下来的就是真的很难，我们当时没有绝对的思路的。因为一般来说，一个就如果比较前面去解完了题，可能你真的十分钟二十分钟你就可以去完成，但是越到后面的题目，它的第一它可能难，就算法的要求难度就很高，第二个是说你要去实现它的时候，你可能代码量也很大。所以呢，我们觉得那时候十分钟我们第一没思路，第二个呢真有思路呢也来不及做，所以呢也就是大家放松心态了，开始去看一看了。因为而且我们当时也觉得我们那天自己的成绩应该还不错，就已经做到的题目还是蛮多的，所以觉得也差不多了啊，就是我们看一看吧。
心态太好了。
是那天真的是超常，也不能说超常发挥，我们其实平常也有去训练去模拟这个过往的这个世界总决赛那些题目拿出来去做。我们其实自己做的时候也还是有一个不错的成绩，但是我们从来没在那些里头拿过一次冠军，一些模拟赛也拿过冠军，从来没试过。那天确实是我们表现最好的那一天，但是我觉得也是我们过去那么长的时间去不断的去训练去学习去提升三个人的这一个磨合度最后的一个成果。
听得有点激动人心。怎么说呢，永远有比你更强的人。
是
但永远有解题方法，就或者换句话说，在真实的世界里，不是你要把每一道题都做对的，
是
可能就是力所能及，所有我能做的我都做完了，然后保持一个好心态，那些实在做不出来的就放在那里
对
就好了。
对，
这可能就是真实的世界。
对，没错，到最后就是能夺冠但很开心，但是即便夺不了冠，我觉得我们已经尽我们能力了，做到我们能做的所有东西，至少问心无愧，保持自己不要犯错，然后等待对手犯错，所以就能抓住那个机会了。
天哪，这也太像真实世界了。在我的过去的观念当中，我以为计算机的世界只有零和一，我以为那些喜欢数学的天才们，喜欢编程的天才们，只有对和错，就是解题而已。但实际上你们参加的比赛所锻炼的这些东西，就是一个人在创业当中，在真实的社会当中，你想赢得胜利，你想成为巨头，你必须要解决的那些问题。
是，
而你们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
是
做这件事情，经受这样的训练了。
是，你一定在任何时间都会看到比你更聪明的人，这很正常，世界这么大，一定有更多比你更聪明的人，在不同的维度，可能甚至是说你不一定那个人是完全碾压你，但是你总有一些地方也发现你就没有别人好，那是非常正常。但是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有没有足够的付出，我有没有尽我的全力已经去做了，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我做到了，我已经是我的所有的这一个努力都投入进去，我足够的专注，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已经是一种成功。它不一定是真的是你拿到一个冠军或怎么样，但是这个过程已经让你最后真的是会达到一个至少不差的结果，那这其实也是一种成功。而且你想想，我们在 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参加了很多很多的比赛，每次比赛只有一个冠军，所以绝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是拿不到冠军的那个人，绝大部分时候都是那个失落的那个人。在不断的打击之下，你还要保持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我再努力，那这个这一次这个摔倒了，那我就原地站起来，我继续往前走。那其实这都是这个过程里面慢慢去打磨的，很多时候失败可能才是常态啊，成功是很少很少见的，但是所有的成功背后一定是很多很多的失败，你在过程当中不断去积累，去学习，去提升，然后去复盘啊，去调整，然后你才有可能达到这个成功。其实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个特别聪明的人，我还是有一点小聪明的，但是呢，我跟天才相比呢，那真的是不是天才那个级别。但是我觉得我虽然不够你聪明，但是我足够的努力，我可以补一补，我可以努力往你的方向那里多走一步，多蹭一蹭，那没准哪一天我就可能碰到你，勾到你的这个手了，勾到你的背了。其实就像我跟教主一样，我当时在我们应该是不仅我吧，所有在打比赛的人当中都把教主是当成是一个非常偶像级的一个人物，就是神一样的一个存在，所以我们当时所有人都很敬仰他，敬佩他，或者是觉得有机会跟他能够对上话都觉得很兴奋，那拍个照就真的是个像个找就粉丝见到这一个明星一样这种感觉。其实但是到现在相说实在的，加入了公司跟教主一起，我们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很多东西我们一起讨论，一起想解决办法，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哎，我离当年我那个偶像，其实现在我们是可以坐在一起，坐在一个屋子里头，坐在一个会议室里头，我们大家一起去讨论问题的。有时候他也会听我的建议，有时候我的很多的想法他也会觉得嗯是不错的想法，哎，是他之前没有想到的东西。那这个你回到十几年前，我觉得我是完全无法想象的啊，因为他当时他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真的是神一样的一个角色。
来吧，我们来讲讲教主。就是今天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不在编程的世界，可能还不知道我们的教主有多牛，我们来介绍一下他好不好？
好呀。嗯，为什么我说他很神呢？就是他参加大大小小的比赛，基本上所有的比赛他都拿第一的。他是连续十几年中国的 Top Coder 冠军，拿过好几回这个 Google 的全球大赛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成绩，就是他是这样的一个角色。而且不是说只在那么一个学生的时代那么几年的时间去做，而是说他毕业之后到他工作的时候，到他现在创业之后，他像现在在公司里面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的时候，他依然会用他的业余时间去参加比赛，去打比赛，而且还能拿冠军，还能打败不管是这个多年轻的小朋友都能打败。哎，我觉得这真的是神一样的一个角色。
被打败了没关系，挖过来。
哎，对，
我刚才我记得中午我们在讨论说，最害怕的就是教主出现在硅谷的某一间咖啡厅，因为当他出现的一瞬间，就知道有一个技术大牛要被挖走了。
就蛮多这种小梗的，就确实我们公司也很多同事是因为教主了解到小马。你说是不是真的因为教主而来？可能不一定单纯这个原因，但至少是一定是因为教主才了解到小马这家公司。所以最后觉得哎，这家公司很不错，做的事情很不错，这个团队很不错，所以我们愿意加入了。
我还听说，我之前看到一个八卦说三国杀就是他的业余时间，打比赛的业余时间。
我也听说过这个故事，我没有当面跟他确认过，但是呢，我从一些别的小道消息里面呢，听说好像真的是这么一回事。所以这是还是很神的一个人
啊。对，这么神的一个人，当时是怎么看到你，怎么挖的你？
其实我就是当年参加那个比赛的时候，代表浙大去拿到冠军之后呢，跟教主就有那么一个缘分，他妈妈是浙大的教授，所以那对，所以那时候呢，其实我那时候已经要毕业了，然后刚好就是杭州的一个媒体说，哎，我想去采访一下教主，然后刚好又看到我们夺冠，说能不能顺便采访一下我们这个三个队员，然后当时我们觉得哇，能有机会见到教主去膜拜他，这个太好了，所以我们也很兴奋那天。然后刚好那天现在也是我的这个毕业典礼之后，然后听说教主来了，我还在赶紧拉着我的学士服去 跑去找教主去拍了张合影，现在这张照片就是从网上还能搜到。那我其实那个相机里面照片我自己还保存着，所以还是前段时间我们不是做了一个直播嘛，然后那个全无人车的直播，我跟教主不坐在我们的在广州的车上，我爸爸妈妈看完之后，我妈就把那照片翻出来了，说你看当年你们俩也有这样的照片。然后我说哦，这个真的是很有感觉，很有历史，这个当年
就是在你大学毕业的时候。
对，大学毕业的时候，2011年的时候，他其实从来没拿过 ACM 的冠军，他只拿了过2次第二，所以呢他还是觉得我们夺冠是一个让他其实还蛮羡慕的一个事情。
他过来吸吸
怒气。但是其实我们对他是，我们真的是一直都很仰慕他的这个成绩。所以互相之间就是有过这么一个照面啊，是相当于互相是知道的，是认识的。我肯定是知道他通过这个机会知道了我，我也很开心。那后来其实是2017年的时候，他们从硅谷回来以后到广州这边去落地。当时其实我们还没有重新联系上，我在新闻上面看到了娄天成在广州去这个做自动驾驶，当时有过这么样的一个新闻，我知道哦，他到广州来，但是没有机会去碰上面。到2018年，我们车在广州这边真的上路了之后，一个机缘巧合之下，我们俩又重新的联系上了。他是通过我以前的队友，他们在这个一个比赛的场合里面见到了我以前队友，然后找到就知道了我在广州，我人就在广州，然后拿到了我的这个微信的联系方式，然后就说哎，那个陆毅，我在广州这边去做自动驾驶，我们要不出来吃个饭聊个天，我想想教主约我肯定去对，吃了一顿饭，然后就说他跟我分享了他们在这边做的事情，分享了他的对这个自动驾驶的他的愿景，然后邀请我到南沙来去坐车去体验，然后我跟他两个人坐在车上，现在还很多这个网上的段子说就是因为这是真实发生事情，就是我们俩坐在车上，突然之间他看到了一台洒水车远远的过来，他就把手顶在这个车的这个车背那里，然后呢突然之间就我没反应过来，车就一个急刹了，就因为他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的车对洒水车这种很多水喷出来的这种场景他处理不好，他知道我们车会这样子，所以
他提前了
我还没反应过来，但是他当时其实只有10分钟，不过我觉得哇好厉害啊，这个车真的自己在跑，我从来没想过，我不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一开始，然后直到真的坐上车看到了我哎，他们的车真的可以这么样去做，那教主跟我讲啊，后面可以怎么怎么样啊，发展啊，以后这个未来是怎么样广阔的呀，然后同时他也跟我说哎，我们公司还有哪些人，那些名字我都认识，都是当年我们打比赛的时候在这个圈子里头很出名的那些人，他们在小马这家公司，我觉得哎，这些当年我都很仰慕的很厉害的那些人，他们都在这家公司，那这家公司也蛮不错的。
哎，我很好奇2018年在那个10分钟里其实你是不相信自动驾驶的，
一开始应该是没上车之前不相信真的能做到，就觉得还是比较梦幻的一个东西，这个电影里面看到的东西，但坐上去了看到车，当时这个车上还是坐着安全员的，但是你看到他放开手放开脚的时候，然后你看到车慢慢开始动起来，这个方向盘开始打起来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震撼的，在那个时间点上。然后当时我们这个车上也有屏幕，但是它屏幕显示的东西是很简单的，或是更原始一点的，哎呀，但是我觉得哇还是好震撼哦，觉得原来这事情是真的，这居然有一帮人还真的在花时间做这个事情，把我们以前在科幻片里面的东西把它慢慢变成现实，然后更加重要是说哎，没准这个事情我也能够去参与，我也有机会去成为这一份子，一起去做一件让人这么哇的一个东西，也蛮让人家这个感兴趣的，有这样的一个吸引力在那边。
我特别想替我们 C 端用户问个问题，为什么是无人车，为什么是自动驾驶，为什么它让人兴奋，为什么大家一致的去看好自动驾驶？ 它代表的到底是什么，所有人兴奋的，连教主这样的天才都 all in 在这个领域里。
对，我觉得2017-2018年算是中国的自动驾驶行业真正开始去发展起来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年头，因为其实在那之前中国都没有自动驾驶的政策，都没有说以哪个地方让自动驾驶车辆可以上路，所以其实南沙已经是第一个中国第一个能够是上路的一个地方了。所以其实在那个时间点大家是看到这个行业它是曾经其实真的做不到，到那个时间点其实包括很多这个像传感器的一个技术的一个迭代，激光雷达出现了，像很多的这个算力呀它也这个提升了，使得我可以在上面去算，在车里面就可以算更多的这个复杂的一个算法，让我可以去处理这样的一些数据去理解这个世界，让这个自动驾驶这件事情变成是一个可行的东西。那以及是说这个本身我们真正来去看自动驾驶，我还是很相信它，当它做得足够的成熟的时候，它的安全性是很高的。像我们在车内提到说可能打有人开的车辆可能一不小心碰到那个人疲劳驾驶啊等等的时候，其实有一定的危险性。我们还是很相信自动驾驶在安全这个点上面，未来不能说是它100%安全啊，没有东西是100%，但是它一定比人的安全性要高很多，它可以解决很多因为人为的因素产生的这个安全风险。那再加上其实本身随着这一个整个社会的发展再往后去走的话，其实它不应该是浪费人的很多的聪明才智在这样做一些机械式的这个事情上面，它其实可以解放出来，未来有可能是喜欢开车享受开车乐趣的人他去自己去开车，其他人他只是作为一个这个出行的交通的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物流运输的一个工具，它就变成是说一些机械的事情更多回归到机器来去完成，人去做更多创造性的事儿。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很吸引大家去愿意去投入的一个点吧。那有一个点我觉得可能是对技术的同学也很大吸引力，是说我在这个自动驾驶这个行业，这可能是一个百年难得一遇的通过技术是它决定这个行业它的发展的这一个节奏它的上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在例如是我以前做游戏的时候，我虽然做的是游戏引擎，已经是游戏里面技术含量很高的地方，但是我做出了东西我只决定这个游戏的下限，我不决定它的上限它需要很多其他的更有创意的人，这个策划或者是其他的制作人，他去想更多的好有意思的这个玩法，有意思的这个故事出来，去吸引大家去玩这个游戏。我只能让这个游戏不会太差，大家玩的时候流畅，它是一个下限的事情。但是自动驾驶我是可以去决定它的上限的，或者是说作为这个科技行业的这个从业人，我们是有能力去决定它的这个上限的，因为它做到还是做不到，技术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你能否真的做到无人驾驶这样的一个水平，不同的天气情况全天候在很多繁忙的路段人开车都觉得难的时候它能够开好，那这其实是技术去说了算的，不是说谁想的一个什么 idea 它就完事了。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吸引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多编程这个很厉害的人愿意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加入到我们公司，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但不是说其他的东西不重要，也重要，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些人才，但是技术你有一个这么高的一个地位在一个行业当中，这可能真的很难去找到另外一个类似的行业能够去做到我觉得现在可能像这个 GPT 出来大家可能这可能也是一个新的，但是在我们当时那个年代的时候2017-2018年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最吸引人的一个行业。所以很多时候那时候大家发现互联网是不是在往下走，是不是碰到很多瓶颈的时候，那因为是模式创新上面它碰到了一些困难，它没有很多新的这个想法，但技术上面它其实已经在那了。但是对于这个自动驾驶，那时候是它冉冉升起的一个这个前奏的一个时间点，它正在加速发展，那这又是一个技术可以去推动行业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赛道，那我觉得这是真的吸引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你负责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 Robotaxi 这个我们刚刚做的无人车的这个系列，你是一进来就负责了它，还是你证明了自己所以现在负责了它？
其实做 Robotaxi 的这个服务这件事情是我进小马的第一个项目，当时其实教主带我坐车的时候我们就走了一条固定路线， 然后当时教主就忽悠我说，哎呀，这个路易以来我们这个接下来要去做这个 Robotaxi 了，我们你也有一些这一个、这个系统开发的一些经验啊，产品的一些经验啊，要不你来去做这个事，你来我们公司里来做这个事情。我说那好啊，这个我也愿意去接受这个挑战。我们最早期的那个手机的这个应用程序是一个微信小程序，那个小程序是我设计的，我做的这个 UI， 然后这个我去做的 QA， 然后车内的很多交互是我一起去写的代码，然后我也有其他的这个同事跟我们一起去把这个整个 Robotaxi 的这个 service 给它搭建出来了。所以到最后到这个18年底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在这个广州这个地方，我觉得很自豪，就是中国第一个 Robotaxi 就在这里去这个真的落地了。我在里面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参与者，所以在那之后的很长的一个时间，包括直到现在，其实在整个 Robotaxi 的这个发展里头，我也一直在去努力跟我的团队一起，跟我们其他的这个小伙伴一起去这个攻克里面的很多的这个困难，然后一起把这个服务真的去做出一个我们的乘客喜欢的，我们市民满意的一个服务。
我们刚刚提到服务，因为我是跟你一起坐车的人，我特别想知道在他最初，在教主最初挖你那个看到洒水车伸手的那个瞬间，到中间你提升了这个整个的服务和体验，到我们今天感受的它几乎没有急停，今天是一个、
很流畅，
你能给我举个例子怎么把它从急刹倒很流畅嘛？
像你刚刚讲到这一个洒水车，其实它问题就在于说，洒水车它会洒出来水，水就是有水花。那我们的自动驾驶车辆，它是靠它的这个激光雷达和其他传感器一起去了解这个世界的。那一个激光雷达，它平常如果是正常这个空气的时候，它就正常的就打到那台车上了。但是如果它有水花的时候，其实它收回来的这个激光点云，它就会看到那些水花一点一点一点的。
他会以为是什么玻璃碎了。
对，他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没做得那么好的时候，我们的感知没做得那么好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和车辆或者和其他一些障碍物，把它当成是障碍物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时候也就突然之间有一大坨东西冒出来了，你要避开跟它碰撞，所以你有一个急刹。那到后来其实包括我们整个软件再去提升，我们去通过我们的很多算法去识别出来哪些是水花，哪些是真的这个车辆啊行人这种障碍物，那这是一个部分。第二部分是说，当你的水打过来的时候，你的传感器可能表面就会蒙了一片的水或水滴，像你的摄像头可能就有很多水滴在那了，那我们就会有一些硬件的办法，我们做这个传感器清洁，我们给它喷气啊，给它吹气，就有点像这个我们前挡风玻璃会有一个雨刮一样，但是我们可能就不用雨刮，我们就是给你吹一下啊，把那个水珠给吹开啊，这时候你的镜头就更清楚了嘛，或者你的这个激光雷达就表面就没有水珠了，那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那看更清楚一些就能帮助我们后面软件算法去做这样的一个分割啊，或者是一些去噪啊，这个方向上面可以做得更好。那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过程，它需要不同的团队一起来去配合。那同时当你去做这样的工作的时候，你还需要大量的测试，还需要这个我们的这个运营的团队，需要我们这个测试 QA 的这个团队一起去配合，我们还有指标去看，哎，我们最近这一块做得怎么样，我现在这个例如是不要说洒水车，是下雨的时候小雨我现在表现怎么样，中雨表现怎么样，大雨表现怎么样这些其实是很多团队一起去努力最终的一个成果吧。
为什么你不觉得是硬件意思是不是硬件的问题啊？哎，这个硬件它没办法识别，那跟我软件，因为你是负责软件部分的嘛，对不对？在我的理解，我也可以对吧，怪罪到硬件等再过6个月它升级了，我这边就 OK 了。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公司一个很大的特点，我们团队之间不是这样的一种非常独立去只做自己的事情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是看着最终的这个结果来看的，最终的这个结果好那是大家一起好，最终结果不好那是应该是我们每个团队各自都多想一点办法去解决它，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就不会有说，哎，我要甩锅，工作之间啊，这个东西不是我的，是你的，你们去解决去。那其实是你能做多少，今天你的技术水平能做多少，你就尽量做。我的技术水平能做到，尽量做。那这时候还是解决不了，那我们要再讨论一下，我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再调整的，我们再一起配合起来，再继续往前走。它是这么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公司应该说，在解决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它可能都是多个团队协作的一个结果。
这也是咱们当时打比赛留下的，
哎，对，
思维方式。
对，就你单干，你可能不一定干得过。举个例子，单干，我觉得我们肯定干不过教主，但是你组个队可能就不一样。所以真的是，配合，就整个团队的协作是很重要的。是可能很多时候你很难靠一个人特别强，你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大家一起多迈出那一步，就有可能把一个很难的东西，可以把它至少难度下降，然后最后直到它真的能够被解决。我们其实看的是最终的整个市场，我们去这个观看这个整个交通的这个领域呢去看的话，出行和物流是两块最重要的这一个商业化的一个场景，或最大的一个 market size 在那边。那所以其实再去讲出行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像 robot taxi 这样的一个服务，它未来的这个市场价值是非常的巨大的。它是一个你的车出来之后，它可以持续不断的通过运营去赚取收入。它不仅仅只是说我去卖车的那一刻，我的这一个功能，我去这个给你附加上这个功能，然后能够在你的开车过程当中产生价值，这可能是一个它整个商业模式上的一个差异吧。所以其实我们非常重视的是说，在这个 L4 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它的这个像 robot taxi 或 robot truck， 它的这个商业模式它要去成立，那它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情，让这个商业模式去成立。我要成本要能降，我不仅是车的成本能降，我还要把人的成本降下来，我要把原来一个司机在一个车上面去开车把它降下来。其实甚至现在我们去看这个出行行业越来越往后走的时候，今天其实网约车司机也是非常的辛苦的。很多网约车司机从早到晚15-16个小时每天在车上坐着，那他其实这样的一种劳动其实对人来说还是一个蛮大的一种这个身体上面的一个挑战吧。但是你如果对一个无人车来去说的话，它就是一个日常的工作而已，它还不知疲惫，你其实还是有机会把整个安全性去提升，同时你会让这个整个商业模式是一个可行商业模式，并且它未来的这个市场的价值它也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市场价值。
我经常看到报道说我们小马是坚持 L4 的，那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 L4 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是一个值得坚持的东西。
今天我们这个国家也在看这个 L3 的试点，我们讲我们这个量产的乘用车我们可以有这个 L3 的一个试点去申请，那这时候其实你车上还有那个司机，只是说在特定的场景当中你的系统可以去启动它的 L3 的这个功能，在这个功能的过程里头可以由系统来去决定。但是系统如果它发现它要退出的时候，它就会告诉你这个司机说，哎，我不行了，你要去接管了。那这时候你要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就能够去接管这个车辆，所以这个时候你车上总会有这么样的一个驾驶人在车上，去保证系统处理不了的场景当中他能够去处理。但是 L4 以上的话，它其实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角色，都是由系统来去负责它所有场景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性，是由系统来去完整的去负责这一个车辆的所有的行驶的行为以及所有的这个紧急情况的一个处理。例如是说在这个特殊情况的时候做到靠边停车，能够去等待这个安全的一个救援。所以它其实车上不需要有人，它真的完全没有这一个驾驶人的这个概念在里头，才能真正做到无人。那同时的话就是还不仅是说我远端是不是有个人盯着他远程开车一样，那这样的话他其实这个商业模式还是不可行，因为你依然还有一个司机，只是那个人在远端。所以你最终还要做到是说我远端一个人能看很多台车，这个时候他远端这个人一定也没有办法去随时随地去保证这个车辆的一些安全性，就最终还是回到车辆本身。那所以这个我觉得是 L3 和 L4 的最大差异。
我觉得有点像啥呢，我不知道可以这么理解啊，莫总，就是你看手机在过去我其实是个消费者，我花钱买了手机，那有一天呢，如果咱就是说用手机工作，比如说像我们自媒体人，当我用手机工作的时候，它变成了我一种赚钱的工具。
对，
L4 的未来某一种情况下就是在我不操作手机的情况下它自己挣钱。
对对，有点这种感觉，是的。所以它变成是一个可以商业运营起来。当就如果时间我们再往远再看一点的时候，就是说这个10年之后或15年之后，有没有可能你家的私家车它也有 L4 的能力， 当你这个不想开的时候，你就让他自己出去溜达去赚钱，我觉得也是有这个可能性。但是这个真的是要更长，放了更远的一个时间点，因为在我会认为在短的时间当中，大家更多还是以这一个出行服务这样的一个方式，或者是这个智慧物流这种方式来去让 L4 去真正开始走向它的商业化。
太性感了，因为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就经常看到一个评论说，能不能买一辆早晚接我，其他时间趴活。
对对，就是大家的想象当中其实是有这个可能性的，未来绝对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变成一笔投资
啊。是啊是啊，这个其实我觉得到最终它是有这个可能性，只是说在短的时间当中，可能大家也不一定愿意说你买车的时候还要多付点，多付个十万十几万，然后后续让你的车变成有一个 L4 的一个能力，那你可能会觉得好像不太划算。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我觉得更多还是以这个本身就是以出行服务作为这个目标的这样的一些平台也好，或者是这些主体也好，他会愿意是说我有一批的这个无人驾驶的一个车辆，我让他出去去赚钱，去这个真的是一个商业模式它做起来。但是你再往后看，真的是十五年之后，没准今天我们说我们把一台车变成一个这个有 L4 能力的车，可能两三年之后，我觉得十五万左右差不多是可能你做到的。但是十五年之后，没准这个事情也就那么个小几万块钱，那这可能跟你今天去加装一个这个辅助驾驶的功能，可能也就差不多价钱。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愿意去做这个事儿了，你愿意是真的买一台自己的车，平常让它出去溜达了。所以这可能真的是会随着时间的这一个变化，本身商业模式也是有可能会发生改变的。
那你刚才提到了两点，我很感兴趣啊，一个是出行，另一个部分叫
物流，智慧物流，
智慧物流，就开卡车呗。
对，
明白。那卡车为什么要自动？
其实啊，你想想，就是大家考驾照的时候，你是很多人都有这个小车驾照，但是并没有那么多人有卡车驾照，卡车是更难开的。事实上做自动驾驶，卡车确确实实当你要做到无人驾驶这样的一个能力的时候，卡车确实更难。但是卡车你去思考它整个这个社会驾驶商业驾驶的时候，它是非常清晰的。今天你如果要在外面去招卡车司机，你不太可能招到九零后的司机，没有人愿意干这个活，太辛苦太累了。所以现在都没有新的这个劳动力愿意去这个参与到这个物流行业当中。那这里面它随着整个社会的老龄化，他越来越缺真正的能够去跑卡车的这个司机，以及跑卡车很辛苦很累。他你可能因为要去赶时间，那卡车也是容易出现问题的，所以政府会有很多严格的要求，例如是你每开四个小时你就得休息。但是如果你要赶路，你不可能是说车四个小时之后我就趴在旁边休息个半小时再开，所以有可能车上会配两个司机甚至三个司机，他们轮番去开，这个司机开了四个小时然后再换下个司机，那他们可能就是生活在车里头，车后面是一个可以睡觉的一个床铺，然后前面在开车，甚至还会看到很多这个夫妻一起来去开车，他就真的是就跟着那个大卡车去那么去开。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对人本身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友好的这种工作的环境，它非常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没有年轻人愿意去这个开卡车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在这个行业当中，如果能做到这个无人驾驶，那真的是有巨大的一个社会价值的，都不用先不用说这个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就已经能解决很大量的这个人口缺老龄化使得这个劳动力缺失的问题。那第二个是卡车它的人为产生的这个事故的占比也同样很高，也是这个接近九成的这个占比。所以的话，很多时候卡车有个出事故基本上没有小事的，都是大事。所以其实当我有机会让这个安全性变得更高的时候，我其实也是在拯救很多的这个因为交通事故而导致的损伤。当然了，卡车本身就是一个商用车，它就是一个这个赚钱的工具，所以它在拉货的过程的时候它本来就在赚钱，所以它其实这个整个商业模式看起来其实也是更完整。但是它确实它的难度觉得好像简单，事实上很难。 它其实机器觉得难和简单的东西跟人很像的，人如果觉得开车难，它在哪个地方开车难，它机器也会觉得在哪个地方开车难，人觉得开什么样的车难，觉得开卡车难，机器其实也会觉得开卡车难，只不过是大家最终的目标是说你要做到跟人差不多的水平或比人更好，在这样的一个维度上面去做评价。如果你只是说我只是要开车，那可能只是要能开，那可能是简单的，但是如果你能开好比人更好，那其实像这个小车卡车相比的话，卡车确确实实的难度更高，就跟人要把卡车开好更难一样。
所以卡车要比无人出租车更难，对不
对？
对，
我觉得是的。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卡车在那种大的智慧物流场景当中的这个商业化应用的这个时间点，它可能会比这个 robot taxi 的时间点更往后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它可能会在一些这个更加降维的场景当中，它可能就可以有一点这个应用啊。不过我们最终的目标还是希望说我们整个 L4 的这个技术啊，最后不管是这个乘用车在 robot taxi 上方向上，还是说在这个卡车 robot truck 智慧物流的方向上面，在未来我们都是能够去共同去这个赋能这两个这个行业去发展的。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觉得是值得投入的，值得长时间投入的。它不是说今天我投入点今天就能看到效果，我可能今天要投入，明天要投入，要持续投入好几年的一个时间才能看到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商业化的转折点出现，以后在未来才是一个真正的大爆发。所以这样的一个长期投入的一个特性会使得是说我们这样的一个公司聚集的这帮人，他大家是要理解这个事情，他是愿意去做这个长期投入，你才能够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坚持，在我们公司去坚持。不然的话你可能会选择一些更加快速来钱的一个方法现在其实这个互联网很发达，还有很多很多这个不同的这个方式可以去赚钱，你为什么愿意每天花那么多时间在工作，在电脑面前或是在车里头工作，让这个车跑得越来越好，去看未来呢？很多人可能不愿意的，这可能也是一个最大的 filter。
我上次其实去你们深圳办公室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就是仿佛踏入了互联网的2014年元年，当互联网开始像移动互联网迸发的时候，你觉得每个人脸上写满了希望。我走进你们办公室发现每个人脸上，那些天才的脸上写满了高兴，就是和还没睡好。对，我与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这个行业需要这么多聪明的大脑吗？
嗯，非常需要。
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
非常需要。
它得有多难啊？
就是因为安全很重要，我们相信它足够成熟的时候它能比人安全很多，但是你要一步一步做到它，它就是一个很难的东西。有时候安全大家还常常会说，哎，会不会这个你为了保证安全你就车开得很怂，然后很慢，或者是这个一卡一卡了。那这就是难的地方，就是你又要安全，你又要把这个舒适度往上提，你又要它开的这个够果断，这个够效率够高，你不能这个别人开个十分钟能开到，你得开个30分钟才开到的不行，别人开10分钟你也得10分钟左右的时间你也要能开到。那所以其实这就是它难的地方，你在不断提升安全性的时候，不是说平衡其他的东西，而是要让它其他东西都一起往上去提升，那它就需要很多的这个努力的。很多时候我们说你去写一段代码，你去开发一个功能，可能绝大部分的概率，如果你写不好的时候，绝大部分概率是你是不是把这个事情往前走，你是往后推的，你有很多副作用的。你明明只是说你解决是这个事，但是你这个事好像是变好了，剩下99%的事情都变差了，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的。所以你没有一个方法，一个方法论帮助你，或者是一套这个机制帮助你去了解你做的这个东西是否带来正向的一个效果，带来普遍性的正向的效果，你可能也很难去到了一定阶段就很难再提升了。就你例如是说你做一个 demo， 可能你还是可以努努力，我把这条路跑好我就好，但是我说我要把这个区域随时都能够跑好的时候，他就需要考虑东西就非常的多。我觉得聪明的人为什么需要那么多，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真的足够的难。今天甚至是说世界上面还没有人真的把这一个整个无人驾驶的商业这个模式真的做出来了，或是说这样的一个整个无人驾驶在大范围去一个很低的成本就能把它跑好，安全的跑好，这个事情其实大家还没有做到。这是我觉得这是那一代又一代自动驾驶这个行业的这个从业者大家共同的这个愿望。 我们希望把这个东西去做出来，我们在小马，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个整个这个时代的潮流当中，我们是在最前面去带着大家一起把它做出来的。当这个过去的几年，其实整个自动驾驶行业在舆论的眼里起起伏伏，1819年的时候或1718年的时候，大家觉得3年就能做到，对，舆论觉得3年做到，我们自己心里面还是很清楚，就舆论觉得3年就能做到。到这个后来举个例子，在去年前年的时候有过一个很低谷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事情一辈子都做不到。但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是持续是一个相同的一个心态，是我们相信这个事情最终能做到，但是它是需要持续的投入的。今天我们去看能够成为一个小的一个商业闭环，可能对我们来说还得2到3年的时间。我把今天这个车辆，这个无人驾驶车辆，我要把它成本再进一步往下压，我要把它的规模能够做上去，我它稳定性能做上去，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还得2到3年时间，让我们把这整个闭环能够打通。那这个在我们回到公司成立的时候，教授说他觉得大概10到12年，那其实到今天往后再数个这个3年时间，就是当年的这个10年的这个想法，其实我们一直没有变，但是外界是这个起起伏伏的，有点像我们当年打比赛，你看到很多人对吧，气球来了，觉得哇这个他们好厉害，自己心里会紧张吗？或者是说自己一直做不出来，会不会这个就是你起伏很大，他其实不应该要有，应该要有一个很平稳的一个心态，我一步一步往前，我用我的节奏往前，我最后能够达到我的一个目标，很像的。其实
我也觉得很像，就是别人放多少气球都不影响你们拿第一，也不应该影响到你们的心态，
是
因为其实你们从第一天就知道我大概需要花多少时间，
对，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怎么去做，这个很重要。其实外界真的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外界有时候就是很多的唱衰的时候，你还得保证这样的一个心态，好的这个心态，你是需要内心很有力量的。像我们在公司里面也挺大的，1000多人的一个团体，那小朋友他不一定所有的同学都能够那么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当外界有些声音可能对他们是有所影响的，那我们还得要去影响他们，我们要用我们的这一个对未来的坚定的信心去让他们相信这个事情我们是能够做到的。那这个过程其实也需要花很多的这个精力，也包括其实在往下走的每一步其实都是难的，每一个问题要解决都要花很多力气。以前很多都是说哎，我可能一个礼拜我就能把一个东西优化掉，现在你可能真的一个东西的优化，我们讲的是一个月一个季度的时间，再慢慢的去磨，才能把它这个往下一个台阶再去做。然后同时我还要保证这个整个公司的这个发展节奏跟整个行业发展节奏它要是同频的，跟整个商业这个发展的这个节奏也要是同频的时候，有时候每年跟去年相比就有很多新的东西要去做，很多新的东西要去学，有时候要去做一点改变。那这里面每一件事情它都是难，因为一旦一个东西当你是可以持续保持这样的一个原来做什么今天还做什么，但是简单的那只是说可能身体上的累，但是你可能今天做的和明天做的你可能就要开始有点调整要改变的时候，有时候要去拥抱变化其实也是一个困难的一个事情。像每年我们的目标也都跟之前蛮不一样，而且每年我们都说我们要比之前更进一步，早年我们可能说我们要去做这个 robot test 要扩大这个运营的规模，到后来我们说我们要去做无人化，我们要开始无人的商业化，我们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每年的目标都是比前一年有很一开始每年的时候都觉得哎，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做呢，怎么才能做到呢，但是你还是得想你有规划团队才能去做，如果你自己都想不明白那团队就更懵逼了。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比较困难的地方，有时候是就是不是身体的累，有时候是你需要花很多的脑子很多的这个精气神去让你每天都保持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对未来有信心的状态去感染你身边的人。所以我们常常说就有点像那种小火苗，我们一开始的一个团队可能小一点，每个人都是那个都可以变成一个火种，但是到团队越来越大的时候，那新的人来了之后，你的这个小火种就得去点燃其他人，点燃你身边的人，那让身边的人再继续点燃他身边的人，你才能让整个团队大家心里都有那团火。那不然的话有些人他可能火没了之后他可能就容易被外界所影响到，他就会失去信心，失去继续往前走的一个动力了。
我特别理解， 因为我们虽然常常说要争第一，但是另外一句话叫高处不胜寒。
对，
你是跑在前面的人，好像别人加注在你身上的期待和对于他的期待不实现之后的投射，那个波动会很大。
对，
可能小马从来都是小马，但是外界就会有这段时间极度看好，下一段时间极度唱衰。
嗯，
怎么在高与低之间让一个1000人的团队
对
能保持一个信心，把手头的事儿做好？甚至在我听你讲述的很多过程当中，就是在解最难的题。最难的题不只需要聪明，还需要耐心，
对，
还需要耐磨。就是好像花了很大力气，不只是像以前花了很大力气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可能现在是花很大很大力气解决一个很小的体验。
嗯，
但也得耐着性子往下走。
是，没错没错。就是所以我们说教主这个，他说他很勤奋，我觉得他不仅勤奋，他还能熬。我觉得我们也都挺能熬的，所以我们能在一起啊，就是能沉得住心，能够学这个越难的地方，我们都能够一起努力去走下去。就是真的还需挺需要这种，我们叫做像勇气、毅力啊、耐力都需要啊，就是你才能够真的一步一步往前走。
我们刚刚其实提到了难，我心里还有一个想象中的难，管理一群天才是难的吗？
既难又简单。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你跟他们聊，你不能用普通的这种管理的方式去跟他们去沟通，你就是跟他们一起去解决问题，一起去看他们面临的困难，跟他们一起想办法。这个时候其实并没有很难，给大家一个很明确的目标，跟大家一起去分析中间的困难，你可以跟大家打成一片。所以其实包括不要说我们，就包括教主跟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同学们，其实我们在很多场合我们其实是一个挺平等的一个关系，因为大家一起努力去做一件事情，去做出这样的一个成绩出来，去提升哪些指标。那在这个维度上面其实我们是很一样的一个群体。所以其实如果你是用其他的方式去管理他们，以领导的这个角色去说你要怎么怎么样做，怎么怎么样做，那他们不会理你的。所以这个，所以我就会觉得既难又简单，你找到这个方法的时候，跟他们一起成为他们的一份子就不难了。
那我也很好奇，你有适应领导这个身份吗？因为我其实来之前我自己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过去在影视化中看到的那种天才少女，或者是变成的小天才，他步入社会之后有非常非常多的卡点，这卡点就是这个社会想象的，就是这个社会运转的方式跟我想象的方式不一样。他完全没有学校里单纯，学校里就是有人给我评分，有人给我改卷子，然后我可以拿到属于我的答案，它是一个更简单的题。那你有在步入社会，或者是不管是你过去做游戏还是今天坐无人车，有这个想象当中的差别吗？在步入社会之后，
其实确确实实差异是有的，但是我会觉得在不同的时间点，你的不同的这个角色，其实你最重要思考是说，我在这个角色当中，我到底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去帮助这个群体做得更好。就包括其实我来了小马之后，我从一开始是这一个工程师的一个身份，自己再去做事情，到后面我可能带了一个工程师的团队，到再往后的一段时间，我可能是很长的一个时间是在很多的这个精力是坐在这一个，例如是我们这个广深的研发中心的一个管理的工作上。再到后来，我又开始带这个技术团队，一边带技术团队，一边去做一些管理的工作。那其实到现在，我会觉得我本身的这一个角色身份也是在不断改变的。在我去做一个简单的工程师的时候，我觉得那是我最开心的一个时间，因为不用想太多，就是什么事情要去做，像我们要去做一个 Robotaxi 的service 出来，那是现在是要做一个 APP 呢，还是做一个这个后台服务呢，还是说我要把我的车，更多的车把它弄上路上，让它测试转起来，让它去帮我找更多的问题出来，我去找这个工程团队一起我去解决这个问题，很清晰的，这个东西很清晰，很多东西是很明确应该怎么样去一步一步往前走。我觉得那时候是更轻松的一个状态。到后来我自己带了一个这个技术团队，我要开始去思考是这些技术方向到底对不对，对吧，应不应该往这个方向去走，我要投多少的资源进去，我下面的这一个团队的同学里面，他们每个人都希望成长，我怎么给他创造更多成长的空间，要想更多这个事情。到后来我要去做这个整个这个研发中心管理的时候，我可能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要面对媒体，我要面对政府的这个领导，我要去这个更多的更频繁的去跟我们外部的客户去接触。我以前可能也会接触，但是我以前更多是以一个工程师团队的这个身份去接触，别人问我的是技术问题，到后来别人问我的是商业问题，或者是商业加技术问题，或者是正是因为我是技术出身，所以他们呢不仅问我商业，他们也会希望听我讲这个技术。所以你会觉得你会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事情，甚至包括是说，哦，我也没想过，原来我还要管行政呢，啊，原来还要想着大家这个，每天这个场地应该怎么去运营了。其实你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角色身份的一个改变。那我会觉得，我很感恩的一件事情是，在我进入到每一个新的角色的时候，不管是我身边也好，或者是这个我的老板们也好，他们都有很多很好的经验可以给我分享。每一个方向上我都发现我们都有很专业的人，他们可能很资深，有些可能在这个领域上面很多很长时间的这个积累，他们都是我很好的学习的对象。所以我也很感谢他们，就是我觉得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姑娘小妹妹的时候，我很多很多小白的问题去问他们，他们很耐心的告诉我是怎么样子的。然后我会觉得慢慢的我可以去自己去做很多的事情，甚至在一些情况时我甚至能帮到他们，我可以帮他们去分析，以我的角度去分析，例如是我可以帮他们在外界去争取，不管是在这个商业伙伴那边争取利益，还是说在这个政府部门那里去争取更多对他们的帮助。我会发现，哎，我除了一开始去从他们那边去吸取他们的这个经验之外，我现在还能给他们点我的帮助。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慢慢看到了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很重要还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自己愿意去问他们，他们愿意教我，然后大家之间慢慢形成这样的一个信任，使得我今天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我。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一个，不断的去学习，去改变，去尝试，去找新的这个角色定位，去尝试通过新的这个角色去给团队带来帮助，这样的一个过程。
你看我们最开始的利益其实也在看嘛，就是在编程的世界里是不分性别的。
对，
你觉得在创业在管理的过程当中有性别吗？这是一家工程师文化的公司，是否某种意义上也是在讲男性比例很高，对吧？这还是一个就是男性思维很重的公司，你是怎么看待这之间的区别的？
我觉得既有也没有啊。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第一呢，当我们去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不要说男女啊，就是一个刚刚入职的同学，只要他这件事情他说的在理，我们可能 CTO 也得听啊，这个老板们都得听，对吧？所以其实在讨论一件具体的这个技术上的事情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性别之分，或者是年龄之分、经验之分，更多是这个事情你是否想到那个点上，是别人没想到，别人也确实觉得这是对的一个东西。那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是没有太多这一个分别了。但是为什么觉得有时候还是有区别？我觉得其实这个区别是对女生来说是个帮助。为什么呢？因为在特别是男性很多这个行业当中，我们在前面聊到女性其实她还有自己的一些特性的，很细腻，很更加愿意去看到全局，去面面俱到一点，去各个方向上面多考虑一些。在这些方向上面我觉得我们比男性是有优势的。那这其实可以反映在这个整个管理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跟团队合作的过程当中，女生常常会去作为那个这个叫做融合的一个角色，协调的一个角色，或者是说让大家的这个分歧可以去这个达到一个共同的一个认知，这样的一个角色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带动的角色，以及更容易去跟各种不同类型的人让他们去放下他的戒心，就大家一起坐下一块去讨论一个话题，讨论一件事应该怎么去做。
我不知道，我很害怕别人告你说怎么每次都让我们融合啊，我们就不能建功立业，我们就不能从守江山的状态转换成打江山的状态。
我们其实是啊， 融合不一定是说你就是做那个小的那个角色，你也可以带着大家团队一起往前冲，我可以把你们所有人抓在一块，你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不对的东西，大家一起来去讲，一起去聊，那我们把大家没有认知的东西，我们一起做出我们这共同的认知出来，我们也可以一起去往前冲，站在最前面去把所有人拉在一块，去凝聚大家。这个其实是女生很适合做的一个事情，但是你得愿意站出来。如果你总躲在后面等着别人来做，那你可能永远都是没有办法去感受到说我带着团队去取得成功之后自己内心的那种成功。
你这个不叫融合，叫领导。哎，我很好奇，你这种往前一步愿意站出来的性格，在过去有没有过印证？
我觉得可能从小都是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个性在那嘛，就愿意，还是挺多管闲事的，就是挺多管闲事，挺愿意，就挺好奇的，对很多东西很好奇，然后有些东西就容易看不顺眼的时候，愿意出来多说啊。这个时候其实慢慢的，很多时候就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像学校的时候啊，或者是到后面这个出来工作的时候，就更容易会去这个去充当这样的一个角色。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我的团队当中，我比我团队的很多同学在某些方面上是我远远不如他们的。他们都是很多方向的专家，很强的人，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在一些方向上我能把大家串在一起，我知道每个人都在说什么，都在做什么，我知道你们怎么配合在一块，我们就能做得更好。那这其实就是我本身确实是比较好奇很多新的东西，然后比较好奇这个大家在做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会自己在脑子里面不停地在想这几件事情有没有关联性，我怎么可以把它串在一块，怎么去帮助大家都能做得更好，就自己会这个方向上从小都会做的比较多吧。
我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莫总，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来到南沙这个办公室，就第一天入职的场景？
我第一天入职的时候其实不在这个地方，它是在一个共享的一个办公区里头，所以当时其实我们当时其实钱也不多，所以呢租的位置其实比较少，所以当时一个桌子就可能坐两个人，然后呢我那个位置呢当时没有拿到一个正常的大桌子，是一个在窗边的一个比较窄的一个长桌，我们在那长桌里面坐了好几个人，然后旁边是个咖啡机，就那是我这个进小马的第一天我坐的那个位置。当然那个位置它看下去还是看到这个车水马龙啊，就是在一个落地玻璃窗旁边，但是那个桌子真的是很小的一个地，而且旁边的咖啡机我们同学们还是这个经常过来打咖啡，但是这个过程就让我有机会认识到很多新的朋友，就是我会说他过来的时候我说我是谁谁谁，就是今天第一天入职，或者有些朋友他也会这个可能知道我之前那些历史的时候也会跑过来跟我认识认识，所以那是我这个真的是印象中的第一天。而且那一天呢也蛮有意思的，我们的广州这边的副总经理他其实是我的师兄，他是我大我一届师兄，然后我想想我第一天入职你师兄总得带我去吃点什么东西嘛，结果他那天说陆姨我今天不能来见你了，我今天在外头。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在外面买卡车。所以其实我也算是跟我们的卡车是相同的司令啊，就是这个同一天这个进攻，所以也蛮有意思的，就那天是有一些挺好玩的这个东西在我印象当中，想原来这个地方是这么样子的，是这么艰苦的，好吧没关系啊，那就大家一起艰苦去做吧。所以后来其实很快我们就把那里的整一层那个共享办公区全部都租下来了，都不够做，然后所以才搬到我们这边。所以还是看到从那个时间到现在公司也在快速发展，我们的车也是在快速发展。我记得那时候他们还第一天的时候还带我试乘了一下我们又最新一版的这个车辆，那时候走了可能前后有个40分钟吧， 路线就是从我们原来的 office 走到我们新的 office 这个地方，掉个头回去。然后他们后来跟我说，他说陆怡，今天其实这条路线是我们第一次完整的跑通，并且一个接管都没有。而我说，那我也算是见证了这一个我们公司的这个又一个小小的一个进步吧。但是就没想到后面就真的看到车，不仅是说能跑这个路线，真的自己一起跟团队一起是看到车把整个区域都能这个去覆盖起来，都能够跑起来，还是蛮多感触的。
我感觉小马是一家能创造神话的公司，因为它的每一个神话都是从解一道题开始的。你们是一家就是真的让我感觉非常特别的，就是我终于解答了我一开始进来的那个疑惑，为什么它就像一个互联网遗址一样，让我看到了2014-15年的互联网公司，因为一群有朝气的人在解决他们梦想中的问题，然后他们准备获得冠军。
谢谢。
我第一次去你们深圳办公室的时候，我说实话，你懂的，我看到 Pony 两个字，我就觉得、好大胆，好大胆，好喜欢。但是我们都没说为什么叫小马。
其实我们老板跟我解释过啊，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就是说因为其实当年马车的出现和当年的人力车相比，它其实是整个交通的一个或者是整个生产力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变革，所以他希望是说我们小马之行做了无人驾驶技术，它也可以在未来在整个交通格局上面，在整个人的生活方式上面去做出一个巨大的一个改变，跟当年的这个马车一样，所以就有那个 Pony。 然后为什么是 Pony， 为什么是这小马，因为小马才能成长，从小马变成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像独角兽，它也是从小马开始去演变起来的，所以它其实有它这个未来成长性的这样的一个对它美好的一个期望吧，所以是叫我这个 Pony 呀这样的一个名字，
希望我们的小马能长成真正的独角兽。
是是，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谢谢。